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导弹部队威慑和实战能力。
重点关注，总台军事记者走进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第11站，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与部队官兵和驻地师生一起重温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力量。
新闻聚焦，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训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环球军情，据韩国情报机构国情院消息，朝鲜已经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参战，规模为12000人，首批1500名朝鲜士兵已抵达俄罗斯。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韩洪生，创业19年，将一个不到200平米的小工厂发展成为上亿元的国家再制造试点单位和新三板上市公司，促进家乡经济发展的动人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7号到火箭军某旅视察，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金秋十月，江淮大地山水秀丽，风景如画。上午11时许，习近平来到火箭军某旅，首先查看了该旅军史长廊。该旅是一支有着50多年光荣历史的战略导弹部队。党的18大以来，该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定举旗铸魂，大抓实战化训练，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在反映部队发展历程、新时代全面建设的展板前，习近平详细了解官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紧练兵备战，弘扬优良传统等情况。训练场上，某型导弹整齐排列，这是该旅新换型的主战武器装备。习近平来到这里，听取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介绍，查看官兵操作训练情况。看到官兵操作熟练，训练有素，士气高昂，习近平很高兴。他同官兵合影留念，勉励大家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熟练掌握和用好手中武器，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随后，习近平听取该旅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部队落地见效，突出本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扎实抓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旅党委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要扭住思想根子问题，加强讨论辨析，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各级党委和机关要改进工作指导，搞好统筹协调，持续解决5多问题，为基层减负，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 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活力。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要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有针对性加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训练，加强典型行动专攻精练。要加强配套建设，成体系形成实战能力。要立足实际，积极作为，探索创新战略力量运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张幼霞等参加活动。
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特别推出的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第11站近日来到了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在纪念馆里，记者与部队官兵和驻地师生一起了解空军新疆航空队建设发展的历史，重温那些令人感动的英雄故事，共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董颂杰，特约记者肖航、杨怀远、周叶青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我现在位于乌鲁木齐市幸福路828号的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就建在当年红军航空学员进行飞行训练的机场旧址上，是目前新疆唯一一家记载空军航空兵发展历史的纪念场馆。在纪念馆的院子里，停放的几架歼5、歼6和初教6老式飞机，仿佛在静静诉说着人民空军筚路蓝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我宣布，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第十一站新疆航空队纪念馆开馆。
10月的乌鲁木齐，秋色宜人，天高云淡。上午10点，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第十一站活动仪式在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隆重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3月以来，为讲好新疆航空队的历史，还原当时史实，空军某基地专门组织人员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多种方式精心发掘宝贵的历史资料，共整理口述采访实录2000多万字，图片227张，巡回实物27件，相关书籍资料32本，使纪念馆的展陈更加完备，史料更加详实。军史专家孙克利。
因为新疆航空队啊，这方面的历史啊，留存下来的文献档案资料非常少。现在的一些新疆航空队同志啊，参加学飞行、学机械的都已经不在世了，所以说现在整理、挖掘、收集这方面的史料是迫不及待的事。
据介绍，1938年至1946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选送43名红军骨干，前往军阀盛世才开办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飞行和维护技术，名称叫做新疆航空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培育的一支空勤地勤配套成建制的航空队伍。新疆航空队队员、原第14航校副校长杨一德之子杨武军介绍说，这批队员后来被投靠蒋介石公开反共的盛世才关押迫害，党中央想方设法进行营救。这些队员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成为组建人民空军的红色种子和骨干力量。
当时那个教官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学不了、学不成，但是他们不服气，党派我来学习，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学好。
打了数年仗，当了数年兵，就想在
在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的现场，记者看到参加仪式的部队官兵和驻地师生在纪念馆门前的海报墙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打卡红色地标，随后在红色讲解员的引导下，认真地参观展馆陈列的一份份史料和一件件实物，深入了解人民空军的早期历史，深情追寻人民空军的红色根脉。在新疆航空队使用的学习书籍展柜旁，红色讲解员动情讲述了学员们废寝忘食学习飞行技能的故事，引起现场观众的深深共鸣。西部战区空军某旅李新鹏。
前辈们在文化底子差、学习条件苦的情况下，都能从零开始搞懂学通了数学、物理、飞行动力学等众多学科。如果我们能像前辈一样有着坚强的毅力、不怕苦不言败的精神，就一定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在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的一个展柜前，几份泛黄的手稿吸引了许多官兵驻足观看。这是新疆航空队队员、开国少将夏伯勋回忆录的一份手稿。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尚宗昌介绍说，这些珍贵的原稿是他在挖掘新疆航空队历史过程中带回来的。他希望这些宝贵的红色历史故事可以走向课堂，走向演训场，激励更多的青年官兵。
当时我们拿着这份回忆录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老前辈们都已经去世了。后面我专门找了一个信封把它装起来，我怕我折叠了以后一不小心把它给破坏了，破坏掉历史的这种厚重感。
参观结束后，跟随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第十一站活动的脚步，记者来到了空军某基地所属的航空兵某旅。在这里，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围坐在一起，共同分享新疆航空队的传奇经历和奋斗过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铭记历史，以先辈们为榜样，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青春和力量。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建宇：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飞行员，应该向先辈们学习，要有最强的忧患意识，要用最先进的技战术理论知识来武装头脑，不断砥砺前行，苦练精飞，在党和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上得去，打得赢，交出这个时代的满意答卷。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训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武部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民兵开展轮训备勤，扎实推进民兵训练向应急应战靠拢。请听报道。
10月17号至18号，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人员在云南西部某综合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记者在训练场上看到，中方参训队员编成两个特战小组，快速机动至任务点后，迅速交替掩护向前推进，并根据靶标的设置情况变换队形，快速射击。中方参训队员严养：
在训练中，我们会对武器操作进行详细的讲解示范，并将我们平时训练总结的小技巧和泰方官兵进行分享，帮助他们更快地掌握操作方法。
为了更进一步贴近城市反恐背景，联训还设置了房屋突入射击训练，构设会议室、卧室等典型场景，将组队战术与战斗射击综合运用。经过破门、弹药投掷等战术教学之后，中泰参训官兵按照混合编组展开行动。战斗小组迅速接近目标房屋，运用战术协同配合突入并搜索房间，快速识别目标并果断射击。中方参训队员龙应红：
训练中有很多科目需要我们组成小组共同来完成，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学习和实践不同的战术策略，还共同建立了特殊交流方式，比如说手势、表情、肢体语言，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
据了解，这次训练双方官兵采取混编同训的方式，不仅增进了友谊，更提升了协同配合能力，为下一步综合演练打下了坚实基础。特约记者姚博文、何应辉报道。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武部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民兵开展轮训备勤，扎实推进民兵训练向应急应战靠拢。
金秋时节，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武部根据年度军事训练计划，扎实组织民兵队伍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考核。记者在现场看到，训练考核过程中，教练员通过理论授课、示范教学等方式，耐心地向民兵们传授射击要领。广阳区人武部王安：
通过这一科目的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参训民兵参战援战的意识和能力，进而提升我们全区民兵建设的质效。
民兵赵岩：
作为一个女同志，能加入这个群体，我也特别的激动，由内而外的迸发出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据了解，参加本次民兵训练的应急分队由广阳区所属各街道边兵单位抽组而成。训练期间，广阳区人武部统筹设置了工程基础、专业训练、任务行动三大类共20多的科目。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武部孙胜明告诉记者： 今年他们先后组织了13支分队、300多名激战民兵进行了三期共36天的集训，涉及应急、测绘、网络、伪装等10个专业类别，切实推动军事训练提质增效。
训练中我们重点进行了国防动员、新与新质力量检验评估，开启了认知攻防探索，组织了民兵支援地方抗洪抢险，综合演练各民兵分队遂行任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陈晨，河北廊坊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静修报道。当地时间10月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人的声明称，当天一架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凯撒利亚地区的住所。声明称，袭击发生时，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妻子并不在凯撒利亚，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号，以色列已要求美国提供第二套萨德反导系统，以防御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作出反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此前证实将向以色列派遣一个先进的防空炮台，并派遣美国士兵操作。当地时间10月18号晚，据韩国情报机构国情院消息，朝鲜已经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参战，规模为12000人。国情院表示，已获知相关情况，确认本月8号至13号已有部分朝鲜士兵通过俄罗斯海军舰艇抵达俄罗斯境内。据国情院消息，首批1500名已抵达俄罗斯的朝鲜士兵从朝鲜北部青津、咸兴、吴水端等地搭乘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所属舰艇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预计在展开适应性训练后投入俄乌作战前线。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近期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韩洪生，创业19年，将一个不到200平米的小工厂发展成为上亿元的国家再制造试点单位和新300上市公司，促进家乡经济发展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运开方、傅文浩、张光辉，播音胡成成、宋波。
韩洪生，河北迁西人，1972年1月出生，1987年12月入伍到空军某部，在部队服役12年，因表现出色，2次荣立3等功。退役后，韩洪生凭借坚忍不拔的军人品质和坚守诚信的经营理念，将一个仅有不到200平米的小工厂，发展成总资产近3.4亿元的国家再制造试点单位和新300上市公司，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和周边群众就业。近年来，韩洪生相继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河北省爱国拥军模范、河北省最美退伍兵，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
燕山深处滦水河畔，记者走进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红标语，弘扬军队优良传统，锻造忠诚高效团队。身着军绿色工作服的企业负责人韩洪生介绍，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模式，职工上下班和就餐以军号为令，职工宿舍也实行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管理，招聘新员工时优先录用退役军人，每年8一建军节组织员工打靶和军事素养比赛等。
这都是企业文化的建设，大家呢耳濡目染，文化熏陶，进入这种军事化这种状态，再加上你整个统一性，让职工对企业更加自信。
韩洪生说，企业之所以实行军事化管理，与他的当兵经历有关。1987年12月，韩洪生参军入伍，来到空军某部，服役12年，从列兵、志愿兵再到改转士官。他当过机械修理工、汽车驾驶员。部队不仅磨砺了他的品质，也让他学到了受用一生的本领，这些都成为他退役归来创业办厂的坚实基础。
你在部队的开始学习技术，修雷达，然后又修汽车，又修飞机的这种。别人干一个小时，我得干俩小时。在部队第一年给我个加奖，都通江兵，让我当班长。
2000年，韩洪生转业后被分配到大连某机场工作，能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落脚，并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让许多人羡慕的事。然而，韩洪生在一次回家探亲时，看到钢厂有些机电设备因损坏几个零部件而不得不投巨资更换的情况后，他当即决定利用在部队学到的技术，回到家乡创办一家设备维修厂，通过修复再制造，为企业节约成本，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尽一份力。
钢铁厂那个升级高端装备叶片坏了之后，基本都扔掉换新的，换新的难，浪费太大，一个都好几万呢，也没必要。换了之后，我一个父母不大支持，三口八个，咱们家生活挺好的，别人没必要了。他说：“那好好上班吧，不来整这钱。”
在韩洪生的坚持下，家人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2006年，34岁的韩洪生辞掉大连的工作，只身一人回到家乡唐山市迁西县，创办了连他在内仅有8名员工和200平米厂房的机电设备维修厂。创业之初，为了攻克技术难题，他把床铺搭在车间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病了白天打吊针，晚上接着干。凭着军人的坚韧意志，他带领员工先后攻克多项激光熔覆技术难关，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说实话，没有部队这种教育和培养，没有吃苦耐劳的精气神，能啃硬骨的精气神，这种战斗力往前发展不可能的。
此后十多年，韩洪生带领员工不断奋斗打拼，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陆续承接一些国家再制造技术服务试点项目。2021年，国家管网进口地面燃机因为维修技术遭国外卡脖子而影响一些民生项目的进度。韩洪生主动请缨，在一枚图纸、二枚数据的情况下，经过100余次探索和试验，历时3年攻克技术难题12项。彻底打破了我国大型地面燃气轮机减维修长期受国外技术封锁的局面。
其实我们都坚定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国家利益解决卡脖的问题，我们要一定要给他们拿下来。包括一些老总跟我说，他说韩总，这个花钱比较多，就是说没事，无所谓，只要是咱们给能解决掉，咱们就继续投资建设。
在创业的过程中，韩洪生始终把国家利益举到头顶，也把重信守诺作为铁打的经营准则。有一次，在修复某公司装备损毁零部件时，韩洪生发现另一个部件存在隐患。尽管这一问题并不包含在原定修复合同范围内，但韩洪生依然帮助排除，修复成本因此比原计划多花了20000多元。当客户想要承担此项费用时，韩洪生却坚定地说，合同上怎么写的就怎么办。还有一次，韩洪生带领技术人员为某钢铁公司修复了某进口传送齿轮，使这家公司减少了近1000万元的损失。公司领导主动提出愿多付10万元费用，也被韩洪生回绝。
无论是你企业怎么发展，诚信你是永恒的话题。比较诚信，你最后没有立足之本，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真人为你服务，因为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正是凭借着过硬的修复技术和利国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创业19年来，韩洪生的公司从最初几台旧机床和8名员工，一步步发展成为占地163亩、职工380人的国家再制造试点单位和新三板上市公司，企业总资产近3.4亿元。企业的客户也由河北拓展到黑龙江、山东、江苏、贵州等32个省市，和越南、哈萨克斯坦、菲律宾、摩洛哥、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业务范围也由原来的钢铁业延伸到石油、化工、热电、造船、造纸等多个行业。
把自己的主建工作扎扎实做好，高质量服务每个产品，高质量之后你会赢得市场认可，从一个产品到多个产品认可，从一个企业变多个企业认可，这样的话你得有精力有能力反过来反哺于社会，奉献社会。
企业属于国家，回报社会才是最好的信誉，这是韩鸿生经常对员工讲的一句话。这些年韩鸿生除了积极解决当地群众和退役军人就业外，还热心公益事业，帮助家乡修村路、建村民广场、看望孤寡老人、建设希望小学、资助家庭困难学生。创业19年来，累计捐款捐物2000余万元。韩鸿生说，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就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记挂在心上，力所能及的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爱党爱国爱人民，军人的本色，那你最起码你按组织要求，你脚踏实地做事情，你脚踏实地办那个让党放心企业，干利国利民的事业，回馈家乡，回馈社会，回馈人民呢。
这些年韩鸿生带领公司的技术人员累计修复再制造各类设备近15600台套，为客户节约成本26亿元，为国家节约金属资源42万吨，节约能源58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0万吨。谈到未来的打算，韩鸿生依旧信心满满。他说，公司将继续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为国家节约更多资源，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再望一次军旗，再敬一次军礼，
再望一次军旗，再敬一次军礼，在新的征途上不忘曾经是军人，再一次去奋斗，再一次去打拼，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无愧当过兵。这首名叫《再敬一次军礼》的歌是作曲家王泽洲了解到韩鸿生的事迹后创作的。每当唱起这首歌，韩鸿生都会泪光闪烁，心潮澎湃。脱下军装这些年，无论经历过怎样的曲折与坎坷，无论有过怎样的奉献与拼搏，都在这歌声里化为无怨无悔的岁月与人生。
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无愧当过兵。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